们啊，弟兄姐妹早啊。今天的讲道的话可能会稍微长一点，除了讲道以外会放一个很好的录像给大家看啊。今天的主题是讲到爱，刚才弟兄已经带领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13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那我们今天来阐述一下究竟神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啊。大家有没有听过香港有一个以前有一个歌星跟影星叫做梅艳芳的？知道啊。梅艳芳曾经为一个手表的公司拍了广告，这个俗语非常流行，曾经有段时间是这样说的：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听过没有啊？很多的时候你发觉到很多时候媒体所宣传的爱往往就是这种的，就是曾经有过就好了，短暂没关系，曾经有过有个很好的感觉好。就是因为媒体所很多宣扬的宣传的很多的错误的爱的观念，就造成很多家庭跟男女关系的破碎跟痛苦。所以今天我希望是从书中之书，就是宇宙万物的最后的奥秘，这个说明书就是圣经，来看看神，或是他是来创造我们爱，这个人类关系的最后的主宰，他怎么看这个事情？什么是爱？当我们不懂得怎么爱的话，往往会被一些错误的爱所迷惑了，而且呢，就像是你爱的话，也不懂得就是去爱人家。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很难坚持下去，所以对爱有不了解的后果有很多的。懂得爱的人生活会非常美满，很多基督家庭成为很多人羡慕的对象，但是不懂得爱的时候常为一生的叹息，很多家庭都有难念的经。所以今天我们就回到书中的书，看神怎么教导如何去爱。这个弟兄刚才已经听我们谈了，就是哥林多前书的13章1节到8节这段经文，我们不再念了，时间关系我就很快的跟大家浓缩的说出这个经文的我感觉的我领会的三个很重要重点。什么是爱？爱我感觉到有很重要的三个元素。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爱的话，你是对这个对象希望他有一个真正的好处，你很愿望对方得到真正的益处。第一个。第二个单元是，如果你真的爱的时候，往往是带有个很强的感情的，有一个感情在这边的，不但是理性想希望他得到好处，而且你是有个愿望，心里有个很强的愿望，有种感情推使你有这个愿望的。第三点，这种的关系，这种的自愿意愿以及到的感情是可以经受环境跟时间所挑战的，爱是永不止息。那为了阐述这三点最重要的部分的时候，那我们就用一种反推的方法，就说当你缺乏一个爱的时候，一种的单元的话会造成什么的结果。错误的爱可能是一个情欲的自我的满足，或是说无情感的善行，做好事但是没有情感的，最后是愚爱，愚笨的爱。所以下面我们就一个一个来阐述一下，好吧？我们先做低头做祷告。恩主，感谢你今天召集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朋友，近的远的来这边，饥渴沐浴的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的灵自己喂养我们，跟我们说话。我们中间有破碎的心灵，有需要安慰的话，求主你大大的浇灌他们，安慰他们，鼓励我们，用你的爱来鼓励我们，也帮助我们多一点爱去爱其他的人。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不配，奉靠我主耶稣的名。Amen。 爱有三个主要单元，缺一不少，不可以。 第一种的错误的爱就是情欲的自我满足。这种的爱是什么呢？它有一个很强的感情的，它是有 passion 的，但是呢它缺乏其中两点。第一个是它不是求求他人的益处，它是寻求自己的益处，而且呢因为这样的话当不方便的时候它就不爱下去了。现在很世俗所宣传的那个就是这种爱，不在乎天长地久，只求怎么样曾经拥有，就是有一次过瘾一下就可以了。这个非常短暂的，这个自己的要求自己的好感，就是因为这样的话害了很多的年轻人。年轻人还没有结婚就同居了，就一个情欲的满足，结果造成将来婚姻的很大的失败，很多的后遗症，家庭很多的破碎，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为什么很多时候所谓爱其实是个自我的满足？这种的爱通常寻求的是自己的益处，而且呢寻找的是很多是肉体的物质方面的。为什么女的爱？因为男的话会关心我，而且给我一个经济的条件，稳定的收入，可以靠他嘛，而得到安慰，他爱我，他送花给我，请我吃饭。男的为什么爱呢？因为我从他身上给到我的身体的满足。这个自我的出发的话，早晚出很大的问题。我说不是这个是没有，这个是有一部分，但是如果你是纯粹从那个动机去爱的时候，你发觉到很多的后遗症就出来出现了。我们看看圣经怎么看这句话，好吧？大家来看看哥林多前书的13章第5节到6节，一起来念一下，来。爱是不求自夸，也是不是求自己的益处的。真正的爱不是用自己的益处作为动机的，这是主要的开发点的。这种的爱若是有自己的益处的话，是一个错误的爱。香港有个明星，那个是谁？对不，香港那个是谁？现在打 Master 最后一场，今天你知道吗？就是 Tiger Woods、这个人很有能力的，但是非常风流啊，除了老婆以外呢，外面那边有很多的女人啊。就看到他有没有激情啊？有激情，但是怎么样，求的是自己身体的满足，这种的爱是假的。香港有个明星叫谢贤，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啊？谢贤啊，这个人呢、他说我在一生里面啊，有爱了四个女人，他有一个是叫嘉玲，一个是说好像珍珍啊、肖芳芳，还有最后的迪波拉，最后那个是迪波拉啊，他的太太，后来都是离婚的。你问他爱不爱？他爱啊，我对他们很有激情的，但是爱了一部分的话，发觉到再没有新鲜感了，怎么样啊？就拜拜了，找另外一个了。他追求的是自我的满足，这个不是真正的爱。而且又要从这方面去出发的时候，你发觉到当对方不可以满足你的时候，或是不方便的时候，你说那 cost benefit analysis， 我付出太多了，我得的不够啊，所以怎么样，白手拜拜了，分手了。很多时候这种的爱是不能够持久的，遇到困难就很难坚持，付出多于获得的话，不方便就不爱了，好不好？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念一下，来。
爱是恒久忍耐，不留恩慈，爱是包容，爱是相信，爱是盼望，爱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真正的爱是个忍耐，真的爱是永不止息的，不是不方便就不爱。香港另外一个明星叫做阿 B 钟镇涛，也听过吧？他娶一个老婆叫张小慧，张小姐很喜欢花钱的， 啊，钟镇涛本来是很多钱的，后来呢破了产以后怎么样呢？小辉说，对不起啊，你没有钱了，我就要拜拜了，因为没钱花嘛，就离婚了。但钟镇涛破产的时候呢，小辉说，我没有离婚。很多家庭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开始点的就是错误的，开始点就是要从对方寻找到自己的益处，那怎么可以永不止息呢？这是错误的爱。我们看看第二种错误的爱，这种错误的爱或是不完全的爱是没有情感的善行。这种爱呢，它是求对方的益处的，而且是可以经受环境和时间的挑战。但是这个缺点在哪里？缺乏爱情是哪里呢？就缺乏一个感情的因素在里面，有一个意志却没有感动，有情感。有这个事情吗？你看看圣经怎么说的好不好？请弟兄姐妹看看哥林多13章1节到3节，一起来念一下。来，我第一次看那个经文的时候有点不可思议，怎么可能一个人将所有的东西都是卖出去救济穷人，甚至怎么样焚烧自己却没有爱，有可能吗？焚烧自己为了理想奋斗还没有爱吗？我很难接受这一点的观点。直到有一天我在大学研究所里面念书的时候，我们学校，我以前是在中文大学念书的，中文大学以前有个学长，他是学生运动的领袖，很多时候带领学生去争取很多老百姓的穷困人的权益，跟香港政府争取权益，因为香港政府当时是个殖民地政府，所以呢，他很多时候带领一些学生呢，办很多学生运动去争取权益。他毕业以后去工作，好几年以后呢，再回来见念书，就念研究所，就碰到我刚是在研究所，所以平常所慕他的名，现在是看到奇人了，所以有时候就跟他聊天。但是我聊天过程里面发觉到，原来他跟我说啊，他本身是为什么做那么多好事，是因为他有个理想。其实他说，他 really doesn't care 对方是怎么样。他为很多贫穷老百姓做很多事，但是贫穷老百姓他是没有感情的。他为什么这样做呢？是因为他要是有个对象投射他自己理想，这种最少是一个不完全的爱。他是求对方益处，但是是没有感情的。而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特别男生啊，我们这个蛮不，你知道吗？人家说我们男生是从火星过来的，听过没有 ？Man is from Mars, women is from Venus。我们男生的时候追女孩子的时候很有感情的，一追到手结婚以后呢，就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回到火星去了。所以很多太太的很郁闷。现在呢，老公常常不在，而且不跟着谈话了，没有以前的温柔了。这个是一个性格关系哈、这个是性格的关系，性别的关系。第二个是什么？是一个环境所影响的。有时候有些人自小的时候没有个爱的环境里面，反而是很多的受到很多的错误的很多的 abuse， 结果呢他大了以后想表达爱也不敢，也不懂得怎么去表达爱。还有一种是什么？是因为文化因素的。特别我们中国人就有这个毛病啊，中国人其实啊，很多父母是不懂得表示他的爱的，爱不爱啊？他是非常希望对方孩子有他的益处的，但是怎么样就没有这感情懂得表达出来，给小孩子一个适当的安全感。有一次我们在学生团体里查经的时候，有个姐妹就很感慨跟我们分享，她说：“你们知道吗？我从小没有感觉父亲爱我。” 实呢，他很知道，其实父亲爱他，但是感觉不了，因为他爸爸很严的。他在台湾出生，其实他一个女孩子哦，她成绩非常好的，但是呢，每次成绩表回到家里的时候，爸爸就是什么呀？就是挑剔她还有什么不好。他说从小的时候就没有感觉爸爸的爱，总是挑剔他。结果他一生啊，前半生大部分时间就想寻求一个方法得到他爸爸的赞许，常常感觉到没有安全感。直到有一天他大了，大了以后参加一个婚宴，婚宴的时候碰到他爸爸的朋友，当然爸爸没有去啊，所以他碰到他爸爸的老朋友，看到老朋友，哎，你就是某某的女儿啊，你知道吗？每次我们看到你爸爸，你爸爸都挂在门前夸你的。你猜那个女生当时有什么感觉？她说，我白过了前半生了。她不是开心啊，她是一声叹息。这是因为父母不懂得表达的爱，结果很多小孩子是没有个安全感。我最近讲这个道的时候，有时那个台湾弟兄他说，你知道吗，我有同感，因为我爸爸是一个台湾的军人，他怎么样，他喜欢这样，有事情就打的啊。客观知道他爱的，因为他为我做很多事情，但是怎么样，从来没有这个表示。所以很多时候在我爸爸面前我是战战兢兢的。很多年以后回到台湾，我看到我爸爸已经好老衰，身体衰老了。然后有一次他说，孩子过来，我要抱抱你。这个孩子已经很大年纪，不敢去。给爸爸抱的时候，整个身体是在抖的。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就不懂怎么表示我们的爱，这一种爱也是不完全的爱。我们谈第三种的爱，第三种错误的爱是叫愚爱，就是不懂的爱，愚笨的爱。这种爱有没有感情？有很好的感情的，而且很愿意追求他人的益处的，而且呢，很希望怎么样，可以经受环境跟时间给挑战的。但是委屈在哪里呢？他追求的不是对方的真正的益处，是假的益处，不是真正的益处。所以为什么说就这个是愚笨的爱，放纵，好不好？我们一起弟兄姐妹念一下哥林多前书的13:5-6，来。你发觉有时候呢，你刚刚看哥林多前书13，你说爱啊，还讲很多事情跟好像爱是跟扯不上关系的事。为什么说爱跟真理有什么关系啊？但是你小心去看呢、原来真正的爱是有包括真理部分的。就说如果你要求对方的益处的时候，你求的不是他本身要求的益处，来是什么呀？他真正的益处。那你怎么知道是真正的益处是哪里呢？不是你想什么他想什么，是回到神里面去看。宇宙万物客观的神，宇宙万物所设计的对这个人最好是什么东西。但是往往很多人做父母，特别说爷爷奶奶的话，就不懂得这个东西，太宠了。在中国里面，六个大人看一个小孩子是宠得要命哦。但是你知道吗，什么都给反而是害了这个孩子的一生，很多就变成小流氓，脾气大，放纵，自我中心，土皇帝，什么都给，就变成一个自我中心的人。结果以后怎么样，一出了家门以后，在社会里就碰钉很多了。为什么？惯了嘛，自我中心，不懂得是怎么处理人际关系。为什么？自小的时候爸妈宠得太厉害了。夫妻关系有时候也是这样，你不懂得爱的时候，不是按照生性去爱的话，就变成什么，就控制的爱了。我们看看创世纪的第2:24，来。因此神要 神的设计说，我们男女要离开父母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结合的话是满足人类神所创造的人的两个需要，一个是合群的需要，一个是 social need， 一个是什么 the individuality need， 就是个人表达的需要 uniqueness。创造的神创造人是什么呀？人是有个创造能力的，每个人在神面前是单独的，他有独特性的。但是同时人不是个离群动物，需要群体的。所以一个夫妻关系是个很结合很密切的关系，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满足对方的受受力，我们在一起生活，但是呢这个圈合在一起的不是完全叠在一起的，它是有重复地方，但是个别有它的独立性的。但是很多婚姻不是这样的，男的要控制太太，连带太太出门的话都不愿意，女的可能是完全抱着老公，不给他一个弹性，发挥他自我机会。所以婚姻是那个重叠的部分，一部分是两方面有相处的时候，另一方面要鼓励对方发展他个别的独立性，这些婚姻才是满足的。我们教会以前有个姐妹啊，每次老公出差出去开会啊，当天晚上就哭得稀里哗啦，每次都是这样的，就令到老公很难过，每次出门都是这样。我告诉你不是好事，后来他们离婚了。你越控制越多的话，那个人的反弹性越大，因为他满足不了他另外一部分，你放得太过也不行，需要一起的。所以如果你不懂得怎么去爱的时候，往往是不能够真正找到对方的益处。所以再综合一下，什么是真正的爱？第一个是什么？寻求对方真正的益处。第二个呢？有感情的。第三个，可以跟着经受环境跟时间的考验的第三部分。但弟兄姐妹，这个是什么字？其实呢你看看啊，整个来讲的话，说真的，这个不就是我们基督徒属灵成长的过程吗？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是寻求个人的益处的，现在怎么样？现在活的不是我自己了，是爱主而活了，所以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了，开始怎么样？寻求他人的益处了。而且你怎么知道就是这是对方的益处呢？你需要知道真理是什么，所以你都要神的话要了解啊，所以你要好好去学习神的话啊，你才可以真正将对方的益处找出来啊。那第四的话，你是要带有感情去追求这个东西的。那遇到很多时候不方便爱的时候，你还是靠着神的力量坚持的爱，甚至达到一个无条件不可爱的喜爱。说真的，原来这个是神要我们的走个每个人走的属灵的道路，爱原来是神要我们走的每个人走的属灵的道路，从一个自我中心慢慢到的以他我的寻找他一处，然后就明白真理，不断去寻找，在艰难里面还坚持下去，其实这是属灵成长。这是什么字啊？ joy， 喜乐嘛。但是你知道 joy 的一个秘诀是什么？第一，它有个 why 的。 why 是什么呀？Yourself， 你在 Y 之前有个 O 的。 O 是什么东西啊？ Others， 将人家的艺术放在你前面。在 Others 之前还有个 J 的，这个 J 是什么东西啊？ Jesus， 以耶稣为主的，以耶稣带领，那我知道对方的艺术是什么东西，我寻求对方的艺术，放在他放在我前面。你这样做的话，对方跟你都得到真正的 joy。 说真的，这三个单元里面最困难就是最后一个，就是说遇到环境时间不方便的时候，你还可不可以坚持去爱的问题。换句话说，如果对方不喜欢你，甚至对你不好的时候，你还可以爱吗？我们看 马太福音的第五章43-44节，47-48，一起来念一下，来。神对我们要求说，你要完全 ，be perfect as I am perfect。现在已经是属我的，你们是儿女们，你像爸爸，像爸爸一个条件是什么？你不要好像只是外邦人，一边爱他们方便的爱，爱他的家人，爱他好的朋友。你要学习我一个无条件的爱，就是连仇敌的你也需要爱。耶稣不是只是讲而已，他真的有这个榜样。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做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祷告，他怎么说呢？弟兄姐妹一起念下来。爱义人的人可以有，很多人有，但是呢，爱的仇敌，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里显明给我们看了。耶稣在被钉的时候，被他敌人钉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被钉的那一刻里面，还为他钉的一些仇敌来祷告，这个是上帝的爱。他说，你是我的孩子，我是完全的，我要求你走到这个完全的地步。我告诉你啊，很困难，我也在学，但是神说，你要不要完全啊？像我完全一样，你一定要走这些关的。我一定放在你身边，放一些不好看的人，不好对付的人，很讨厌的人，要考验你要不要爱，是要你成长的。神虽然这样讲，在人方面可以做得到吗？在人面前很困难，但是借着神的恩典是可以做得到的。在1991年10月1号，在美国一个大学叫做爱沃大学，发生一个事情。当时候在爱沃大学的物理系，他们办了一个研讨会。这个研讨会里面，在举行的当中，有个学生毕业生站起来，对着另外学生砰打一枪，打死他。然后呢，指着这个指导教授要砰打一枪。也打死了他，然后对这个副教授砰打一枪，又打死他。打死那三个人以后呢，就自己跑到物理系的系主任的办公室。你知道，哈佛大学系主任很有名的，很有名的啊。他进了这个物理系的办公室，那个系主任就砰打死他。那徘徊到刚才研讨会的研讨的场地里面，看到有一些学生在抢救这个副教授，还没有断气。他对着那个副教授再砰打一枪，然后又跑到校长的副校长的办公室，看到秘书砰重伤，跑到副校长那边再下一枪，后来他自杀死了。这个是谁啊？这是非常轰动中国美国这世界的卢岗事件。1991年10月1号，大家知道这个新闻，但是你可能很多世界不知道的。我现在告诉你世界哈，卢刚是北大毕业的，不是北大的访问教授哈，所以有点难过的感觉。另外一个学生是叫做三年华，是在科技大国来的，而我大学的物理系是非常有名，但是这两个学生抢在前面，成绩非常好。很多的美国学生是落在后面，就是这两个中国学生常常在竞争。有一次学校评论那个论文奖的时候，给了这个三年华，就不给卢刚，卢刚就很不开心。后来卢刚毕业以后有一阵子找不到工作，心里就更郁闷。所以有一天趁着在研讨会的时候，他打死他的对手三年华，打死 这些指导教授，他说你们不公平。事情发生以后，这个同学会非常紧张，中国同学会非常紧张，说卢刚这事情发生以后呢，会令到美国人怎么样，会排华的。因为这个很美好的教授，那些都是很优秀的老师，现在怎么样，你们中国来都打死他们了。所以当时学生们很紧张，学生会的代表就要求安排一个记者招待会。在记者招待会的播映的时候说，我们不认同卢刚所说的，我感觉到我们卢刚是不对的，骂卢刚。这个在电视面前很多人哭。完了以后，招待会完了以后呢，诶，真的收到一个电话，一个美国人打电话给他们，他说你知道吗，我本来恨死你们的，就是你们这些中国人过来抢了我们的奖学金，很多美国学生的抢就给你讲了，你不要好好读书，还有杀了我们名教授，我恨你们。但是后来看着看着电视所播的话，看到你们怎么样，你还是一个人，跟我们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不恨你们了。如果有什么帮忙可以帮忙的话，请告诉我，我很愿意帮助你们。其中当时的同学会里面就感觉卢刚做得很不对，因为什么？卢刚杀了其中一个人呢，他的名字就是当时候阿尔大学的副校长，他的名字就叫 Ann Carey。 Ann Carey 其实是一个宣教士的女儿，去哪里宣教？是中国宣教。这个 Ann Carey 其实很爱中国学生的，逢过节都请中国学生到家里，平常很照顾中学学生。所以同学会的代表说，卢刚你杀谁都可以，为什么杀那个 Ann Carey 呢？他对我们那么好。发生事情的时候 Ann Carey 还没有断气，结果呢，他有三个兄弟，好像是从美国各地的话马上赶到 Iowa 来看他姐姐，他当时是在急救的病房里面去。后来过一阵子的话 Ann Carey 死了，结果他的兄弟起草了一封信，就要求同学会的代表将那个信翻译成中文，希望这个信跟卢刚的骨灰一起送回到中国卢刚的父母。好吧，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段信的内容。来，当同学会的代表接到这封信的时候，他不会失忆。如果世界上有一些人可以恨卢刚的，第一个有资格就是他的兄弟。但那个兄弟没有恨卢刚，反而是怎么样，起草一封信，要求代表说翻译个中文，然后怎么样去来安慰卢刚的父母。他说怎么样，我知道你现在的情况跟我们一样，都非常痛苦的。同学代表其中一个叫华兴，他说在我们国内所教导是什么，是说对敌人要有严冬般的冷酷无情，人与人的关系是阶级的关系，站稳立场，明辨是非，持切心明，次世明，勇于斗争，因为世界是没有无辜无缘无故的爱的。但是在很清楚在面前就有一个无缘无故的爱。当 Ann Carey 双礼那天，牧师在主持双礼的时候，他就跟在座的一些人说，在座的应该，如果你现在心里有怀恨的话，你绝对不会有怀恨，不然的话 Ann Carey 会很不喜欢。在这里参加到双礼的话，不可以有什么仇恨。牧师讲完道以后，他们有接待会，很多中国同学当时参加双礼。接待会里面就看到三个男生，美国男生在全场地里面穿插，一看到中国人说，哎，你是从哪里来的？我也是中国出生的。 跟他们讲话，这三个男生是谁啊？就是 Anne Carey 的兄弟，他是主动安慰中国学生。世界是有一个无缘无故的爱的，为什么？因为爱源的就是神，哪里有爱，其实哪里就有神。神的本质就是爱，我们这些不配的基督徒蒙神的恩典变了，以前是我们寻求他人自己的益处，现在寻求他人的益处，现在还是怎么样，在学当中，我们要学神，要我们要完全，要爱的仇敌就像他一样。他说神怎么可能，神说对你不可能，但对我是可能，因为在主要你在我里面，我慢慢教你懂得爱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下来。
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住在他里面，真理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就完全。
因为神在我们里面，我慢慢就可以得到完全。下面我要放一个录像给你看，这个录像是讲到，不知道多少人看过这个录像，是讲到黄美年的故事，有多少人看过的啊？不是很多哈。黄美年是一个在台湾出生的女孩子，她出生的时候呢，因为医生的不小心，她发觉脑部出现麻痹症，结果从小的时候身体很弱，站不起来。妈妈有一次本来想弄死她孩子，因为看不下去了，想自杀。还有妈妈是个基督徒，下不了手，结果呢就祷告，常常抓着小孩子的手去做功课，不断去祷告，感谢神祷告听了，慢慢他可以慢慢给自己抓笔了。有一次他在上课的时候画画，画画的时候老师说哇画得很好呢，给他要鼓励，所以从此呢他就很喜欢画画。结果后来呢去了美国念大学，先画画，最后拿到什么博士学位。然后呢他不会讲话的，不可以讲话的，好了还不讲话。后来他编了一首歌，他说啊，你们开唱的可以开口的人们啊，我不可以唱歌哦，但是愿意你们替我唱一首歌来歌颂神无比的爱。你看看这个是残疾的人口上面，要我们唱出对神无比的爱，好吧？下面我来放一个录像给你看。 浪漫多情，又充满着梦幻般的吸引力。这个女孩的画深受后印象主义、表现主义以及抽象表现主义派的影响。这个女孩的画表现生命的精髓，远胜于对实物外形的描述。这个女孩才20多岁，经常被色彩吸引的忘我招惹得几近疯狂。这个女孩是一个脑性麻痹患者，肢体始终没有办法随心所欲。这个女孩性情敏锐多变，又富有想象力，有着和每一个人一样的感受和情绪。这个女孩说，希望你们喜欢我的画，但是不要因为我是一个残障者，而是因为我是一个艺术家。她叫黄美莲，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叫她妹。1964年6月，她出生在台湾南部的台南市。从一出生就罹患了脑性麻痹，到了5岁，医生宣判他终身残障。
虽然我的心智完全正常，但是我没有办法说话，也不能控制脸部的表情，有的时候甚至会摆出可笑的脸。所以别人对我的第一个印象，不是以为我是一个精神病患，就是一个白痴。
黄美莲是接生时候那位医生的叔父得了脑性麻痹，那一知道他是脑性麻痹以后，就在台湾各处中西医处处求医，可是到6岁的时候他还是全身软绵绵的，还要喂他吃饭啊，饮食起居都要照顾他。那时候我觉得心里一片灰暗啊，没有前途，心里在软弱的时候想把他弄死了然后再自杀。可是我感谢神，我的母亲让我从小就在主入学长大，让我在遇到打击失败或挫折的时候依靠神有能够再站起来的力量。就是我记得圣经的话说，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人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亲近神就有一个新的好的开始。所以就是因为神的话让我有活下去的勇气，那黄牧师跟我就决心靠主祷告，很奇妙的祷告以后他就渐渐好起来。
黄美莲的父母亲都是基督徒，他们都相信上帝是全能的，是慈爱的，只要是出于上帝的都是最好的。那么美莲既然是上帝所赐的，他就一定会负责到底。这个画面来看，写字是那么艰难的事，不过这却是花了20多年的时间才练出来的结果。因为运动神经受到破坏，一直到小学1年级，美莲连笔都握不稳，写家庭作业的时候必须要由妈妈握住她的手一笔一笔地写。
小学一年级，整整一年都是妈妈握住我的手帮我写功课。从这件事当中，我终于知道我必须自己做每一件事，别人只能帮我却不能替我做。妈妈每天都和我一起祷告，果然二年级的时候我会握笔了。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马志江老师说我有美术天分，鼓励我继续学画。没想到马老师的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人生的改变是开始于一份希望和肯定。希望是相信上帝的带领，肯定是找到生命的定位。绘画成为美莲的梦想，预备用一生一世去完成。1978年，美莲全家移民到美国。4年之后，进入洛杉矶加州州立大学，专攻美术科和心理学。但愿有朝一日，美梦成真，理想实现。
神没有放弃我们，他永远祝福我的女儿。在完善美国教育制度之下，他领受了美国完美的残障教育，以致他能够完成学士、硕士以及攻读现在博士学位。我很感谢神。我也要向大家说，无论你是残障什么程度，你环境如何的困难，只要你信靠主耶稣基督，主他是活活的神，他不但医治你，他必定带你前面的路程，他不但带你前面的路程，也可以帮助你得胜，可以帮助你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人。
到美国3年之后，我才真正克服了语言文化上的障碍。有一天，我心血来潮，写了一篇自传。老师看了就把他投到杂志社去，没想到竟然意外地得奖，奖品就是一台电动打字机。我开始相信我是可以做些什么，我也可以得奖。
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熄。也许有人看他如同被压伤的芦苇，但是慈爱的天赋必不折断。或许有人看他好像是一盏将残的灯火，不过万能的上帝必不把它吹灭。
在大学里，我比其他同学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注在绘画和课业上。我甚至没有参加过舞会，但是我有许多好朋友，他们和我一块儿学画，也开车载我到画廊和博物馆欣赏艺术品展览。大学的生活真是让我难以忘怀。
大学毕业以后，美莲获准直升艺术研究所。目前她不但已经完成硕士学位，也顺利取得了博士资格。为了加强绘画的技巧和知识，他每天平均要用8个小时以上来绘画或者看书。
当我专心绘画的时候，我是那么的快活，一幅又一幅的画布在我的意识挥洒中创作诞生了。还有将各种颜色随意的混合，也可以展现人性的七情六欲啊，这是多么奇妙的经历呀。
May's painting is very inspiring. May's work on campus has been very inspiring for all students and for faculty and staff who know her. She works very hard, and she takes classes just like all the other students. And as we watch her perform, we are inspired to do more in our own efforts as well. It's very difficult to imagine how hard she must work in order to accomplish what she does.
黄美莲用绘画来阐述生命的精髓，远胜于描写食物的外观。她不但是一位公认的东方美术家，而且在她的作品里更开辟出浪漫主义的想象空间。另一方面，透过画笔的挥洒，美莲更充分地表现出本身坚强的气质以及对人性的认知，也间接说出她的信仰和对人类的希望。这正是美莲作品的灵魂所在。
虽然生活当中有许多难题，我的残障也是不能改变的事实，但是我绝对不能让我的残障击倒我。如果我为了自己的残障而怨天尤人，那么根本就是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更何况让生命过得有趣又有意义是我自己的责任。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我应该责备的是自己而不是上帝。
另外，由他大胆地尝试各种色彩以及线条和结构的组合，也可以感受他丰富的生命力，并且体会创作者精力充沛的特质。谈到美莲的作品，加州大学美术系系主任这么说，
因为时间关系，我会跳到下一个录像给大家。
晚安。你知道吗？当我们可以向人说晚安，我们也可以听见别人说晚安的时候，是一种福气。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在刚刚这几位朋友他们介绍他们怎么样来经历神的同时呢，接下去在我们当中有一位朋友，他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述说他生命的经历，他就是我们最好的朋友黄美莲。他是一个重度的脑性麻痹患者，可是今天他要让我代替他来唱一首歌曲跟大家来分享。这首歌曲是没有距离的，这个分享的感觉就好像他在你的面前，他在你耳边。他要唱什么样的一首歌呢？他要唱一首他向上帝唱的情歌。这首情歌对我来讲，我实在是不配的。我可以开口说话，我可以开口唱歌，但是为什么我可以有一点体会呢？因为在去年九月份开始有将近半年的时间，我因为声带上长软茧的关系休息了半年，不能唱歌，有一段时间甚至不能够开口说话。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我体会到与神单独的同在超过言语里面的那种美好。今天我能够唱出来的相信只是1%而已，盼望这首美莲向上帝的唱的这首情歌也能够来祝福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可以常常的向这位爱你的神献上感恩跟赞美。
还有一段啊，很快的一段。
的一件事情，因为实在没有什么言语可以表达。我记得我们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录这个录到最后的时候是半夜，那个时候我们都非常的疲倦，身体上很疲倦。可是我记得那天晚上，就像每一次我唱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到了天上去，在那里赞美神，在那里向神唱那首情歌。
对，我也是有这样的感觉，
非常的美啊。那我在想到美莲哈，换作我们每一个任何一个人来做他的话，假如我们能够唱一首歌，不晓得我们所唱出来的歌会说些什么，会不会觉得说
是
我好可怜哦，看我什么都没，
觉得可能以为自己很倒霉啊，这样的事情。
可能你的心里面，可能我们唱的歌是自怜，可能一些的悲苦，一些的甚至于愤怒，甚至于不平。但是我觉得最让人感动的就是美莲的这首歌，却是一首充满了感恩和赞美的歌。今天晚上我希望我们邀请每一位来学这首歌，像美莲说的，会唱的人们啊，你们可愿带我来歌颂上帝之美，从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来发出对上帝的赞美。
我们站起来，我们起来跟唱。
Thank you.
谢为这首歌谱曲的王丽玲，我觉得她谱得非常的好哈、啊。啊，常常我们
什么是爱？神就是爱。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教导我们怎么去爱。你是爱的源头，原谅我们有时候爱的不够，或者错误的爱，让我们住在你里面，每天学习你的爱，用你的爱去爱我们周遭的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甚至我们的仇敌，好像你是完全一样，帮助我们一天一天更像你，更趋于完全。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天主。